我们再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然后是24到27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好，第二段是在24到27节。好，翻着了，一样我们一起来读。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原有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好，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翻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16节。约翰福音第13章1-16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离瑞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追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并不洗我的脚。耶稣说，若不洗你，你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像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地请到了陈整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现在就请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洗脚盆的启示。
昨晚上去参加这个突破32周年纪念，从晚上4:30开始，一直聚会到8点多，然后晚餐，然后回到家差不多10点多，整个晚上不能睡觉。这个是老人的问题了，我好久没有这样做，那这一次做，哇，觉得这个相当吃力，还好今天早上还可以来，不过声音什么都变了，我盼望，我所讲的，你们还是可以，清楚的来领受。 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跟约翰福音跟大家提到主耶稣跟门徒洗脚的事情。曾经有人以鸡来作为试验研究，目的是要找到在鸡的群体当中是不是也有权力大小的问题存在。因为在我们人的社会的里面，权力有大有小的分别是非常自然的事。那么鸡的群体当中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于是做试验的人就把十只鸡放在一块空旷的地方，然后呢就在他们的面前撒了一把米，十只鸡不约而同的很快的就跑过来啄吃，刹那之间在他们当中就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层次，其中有一两只鸡特别凶狠，他们就不允许其他的鸡前来跟他们争吃，谁敢靠近那么他们就攻击这些鸡。那结果呢，一个权力的层次呢就慢慢形成了。那首先呢是最大的最凶的鸡就在中间很多米的地方啄吃，然后呢比较次等的次要的第二种第二大的或是第三大的以此类推，就在跟在后面啄吃。那么那些最小的比较软弱的那只有啄吃比较远的米粒，或是说比较远的米粒，然后呢他们就趁机偶尔的突然间就突击就跑到前面去，很快的抓了一两口就跑掉了。那么这个是鸡群试验的人就觉得原来在鸡群的当中也有这个权位大小的分别。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通常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性，我们就看他的地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他每一个月他领受的薪水有多少，他住在什么的地区，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他驾的是怎么牌子的车子，他手下有多少人为他做事。如果我们要看他要跟他会面的时候要经过多少层的人才可以看见他，好像这些事件一件一件。那么因为这样子我们许多人呢，我们从小我们就被训练看人的外表，看人的成就，看人的权力，看人的地位，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他们拥有多少的财富，也以这种来确定我们对这些人的尊敬的程度 有多少。十分可惜的，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也照样会发生了。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教会开始300多年是遭受逼迫，没有等次，大家信主就为主啊，受苦受难，甚至被杀。后来整个基督教突然间就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就用他统治帝国的那种结构，那种的模式来组织教会。我啊，君士坦丁大帝，我是最高的，我是教会的头，然后呢，那是教会的这个主教会议，接下来就是主教长、神主教、各区圣职人员，最后平信徒。这种权力分配非常的分明，然后从罗马帝国一直演变到罗马天主教，那么一层一层，那就更加的严密了。那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发动宗教改革，那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因信称义啊，推动因信称义啊。我们信主啊，不是因为你教皇，不是因为你主教，不是因为你仪式，不是以整个天主教的体系，不是，我们是信啊，因信称义。除了这一个，当时宗教改革还特别的针对另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信徒亲近上帝的问题。信徒亲近上帝啊，不是因为神父神职人员，不是因为教会才亲近上帝。因此呢，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他们就从新约圣经里面就加以强调。强调什么？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信徒皆祭司。换句话说，权位、职分这些都是平等，我们信主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你发现虽然理论上是这样子讲，但是这个职位啊、权柄啊，还是相当清楚的，还是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情形出现的。那么所谓啊，信徒皆祭司到底是什么？那信徒皆祭司就是说，你不需要通过神父，不需要通过教会的这些仪式，你直接可以亲近上帝的意思。那么至于侍奉啊，各方面呢，还是有层次的。那结果呢，当时的那些人离开了罗马天主教，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改革的不大清楚啊，我们应该是一样，或是说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主权的。所以他们在英国，到了英国的时候就特别啊，就提出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主教，主教不是由这个皇帝委任的，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人做我们的牧师，这是民主啊，我不要你上面派一个人来，我们要我们自己选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就敢敢向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这个事情。 但是你提出这个事情，那你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主教是女皇或是皇帝委派出下去的，那等于说你不要的话，就是说我这个皇帝不是教会的头，你们造反，你知道吗？所以他教会就遭受到当时这个政治上的压迫，他们就逃，后来就有清教徒，就有这个虔诚派，后来就到美国就四散。所以英国的教会历史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所有的教派仪式什么可以说都是从英国的这个圣公会离开了这个天主教之后慢慢发展慢慢形成的。所以你发现好了，既然是这样子离开了，然后组织其他的教会，好像浸信会啦，好像是长老会啦，或是公理会啦，所谓公理会就是什么地方教会啦，往无宗无派的教会，那是不是无宗无派的教会就没有层次呢？就没有地位大小的问题呢？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我过去侍奉的年龄，我可以说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地方教会，而所谓弟兄会无宗无派的教会里面，我开始是在基督一人团契，那后来是在福音堂里头，那我原本是卫理公会，所以我的身份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我看来看去，这些所谓无宗无派地方教会，你还是有那个大小的问题。你知道在这些教会，他们就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所以他们也弟兄姊妹来称呼。那么除了弟兄姊妹，有长老有执事，但是你好好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长老和执事这个跟其他教会的所谓的牧师主教的权威是差不多一样，有的时候比主教更权威更大，甚至好像小教王这样子，你知道吗？还是有那个权威在那里。有一些地方教会不赞同牧师不赞同牧师，他们有长老执事，但是长老执事也不称呼，也不叫长老，某某长老不叫，他们叫什么？叫兄，叫姐所以我在这些教会有很多人说振华兄，大的叫我振华兄，小的也叫我振华兄，有时听了之后不是怎么回答，老人家叫振华兄，所以王明道有时候他就很幽默，就是弟兄姊妹到底是弟还是兄，姐还是妹，都没有分辨嘛，大的就应该亲称兄还是姐，小的亲称妹和弟嘛，你们弟兄姐妹到底是弟还是兄？昨晚王明道先生就这样笑。然后我就想当时有些教会呢，就我们也不叫长老不叫执事，就是称兄道弟了可以这样讲。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开始，忽然间有一些教会不再称兄或是对于这个前面带领的人不再称兄或是姐不再这样子称，那也不称弟兄这样子来称呼，也不称长老 某某长老，那称什么呢？称先生，称先生，你知道啊？某某先生，和一个同工黄玉言，黄玉言过世了，我再提黄玉侯两兄弟，我们都称他为先生的呢。啊，他是长老，不称长老，他称先生，黄玉言先生。那后来他们也称我先生了，啊，我不是长老的，但是我出来传道，他们也称我先生了，啊。香港喜乐堂也是弟兄会，吴恩的先生也不称长老。这个先生跟外面的先生是不相同的，字是一样的，讲法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先生呢，是特别。这个先生其实就是牧师了，这个就是牧师了，就是这个就是长老头领啊。这个 senior elder 啊，现在在某一些教会里面有 senior pastor 啊，他的 senior pastor 其实就是牧师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发现。还是有这一个等次的分别的。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怎么样啊？我们要怎样得到这样的一种职分，或是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的这种职分，或是弟兄姊妹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层次？所以主耶稣替门徒洗脚可以带出好多的思想。路加福音记载，在逾越节作序的时候，门徒当中有人起了争论，到底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他们争大究竟是为了什么理由？是因为主耶稣快要离开了，啊，所以要找一个领袖来填补这个空缺，或者是很积极的深一层想，当主耶稣再来的荣耀的时候，啊，我们这群人，他们这群人当中，哪一个人是最大的？我们知道彼得是最爱讲话的人，是不是他早已经有那种做领袖的野心？因为很多时候啊，好讲话的人的心态就是充满了那种我讲的话多或是言多者必定是领袖的那种心思意念，往往这种人也以认为说我讲话多，好，我就是带头的，我就是领袖了。当然门徒之间呢，他们可以以年纪，谁的年龄比较大啊，年纪大的人就做大，或是说以资格履历，或是以才干来分配谁应该占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但是真大的本质啊，是可以超过以上我所讲的那种情况，也真大可以不需要讲根据什么，真大也不需要讲什么理由的。因为什么？这个是人的罪性，人的本性里面就有一种增大的这个天性在里头。就在门徒增大的当儿，路加就记载主耶稣给门徒讲话，在话语上教导他们，而约翰呢就记载主耶稣跟门徒作息的时候，主耶稣就 离开，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出腰，随后倒水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所出的手巾来擦干。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表现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教主日学，你就发现耶稣是很优秀的老师，他不单是给门徒们言语上的教导，而且他以身作则，把自己当作事物教材，言教身教并用，来帮助这些门徒，让他们对他的教导印象深刻，永不忘记。首先主耶稣指出门徒的争论谁为大这件事情，真是和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权力模式非常的相似的。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制度啊，无论是国家也好，社会团体都是，是什么样呢？就是由上到下一层一层管制运作的。那么上面有君王，然后有大臣和其他的官员一级一级下来的。因此一个人你要有地位，你要有权柄啊，你就可以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特别啊，得到许多人的拥护。那么这种情景啊，对于那些要求满足个人私欲的人，老实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难怪很多人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往上爬。所以也不管什么功德啦、相爱啦，只要有权到手，那什么都可以出卖。那对这些人来讲啊，权威是什么？权威就是奋斗的目标，权威呢，那就是宝贝，那权威呢就是力量。如果自己得不到，那么其他的人也不要让他得到。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得到，说争权夺利，到最后争来争去，那大家都没有。这应了传道书所讲的捕风抓影，你们所做的都是捕风抓影。如果你看过人抓螃蟹，我们就可以从人抓螃蟹那种螃蟹的你争我夺的那种情况，那对人性有一些认识。一般上抓螃蟹的人，他不会啊，在他抓到一只螃蟹的时候，那立刻就把这只螃蟹啊，用绳索把它的脚绑起来，丢在桶里面，他不会这样做。他抓到第一只螃蟹，他就这样子就丢到桶里面去。不用绳索去绑，好像市场卖的啊那样子，他就丢到桶里面去，那一只一只。如果桶里面只有一只螃蟹，他在桶里面走来走去，那爬来爬去，他是有可能啊会爬到外面去的。但是如果桶里面啊有四五只或者七八只螃蟹的话，桶不用用盖盖住它，这些螃蟹在里面没有一只可以爬出来的。那为什么？原来有一只螃蟹要爬出来的时候，爬爬爬的爬爬跌起来要爬上来，就有另外一只螃蟹会拉它的后腿，把它拉回原来的地方啊！你再爬上去，它又拉， 是吧？你拉我的后腿，我拉你的后腿，拉来拉去就没有一只螃蟹会爬出桶的外面。这个就是哈、今天你发现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团体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或者在教会里面啊，当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啊，我还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不管别人，那你就发现了，那大家都一无所得。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不可效法世人的样子，不要把这个世界你争我夺的那一套东西带进属灵的范畴里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教会就很麻烦了。主耶稣这种思想观念呢，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拥有权位，所以他产生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那种心态？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以五饼二鱼饱足5000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呢就强迫他做王，他立刻呢就离开他们，可以说他刻意的躲避这种世人所向往的那种权力的场合。所以当门徒有倾向那种权力意图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事实上门徒们真的不单单是路加福音记载、约翰福音记载、马太福音18章到20章也记载，而且记载了2次。有一次记载是主耶稣特别领了一个小孩子在门徒的面前教导门徒说，在天国里的全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但是那些存心要争大的人，主耶稣说大的要变成小的，小的要升为大的。这种思想，如果你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你就不懂得这种道理。如果你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你就明白主耶稣讲的是什么。主耶稣是要告诉我们，他所建立的属灵权柄是和这个世界的体系的那种权柄系统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刚才我们所念的，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服侍人的。主耶稣把为首领的跟服侍人的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种理论呢，在世人当中会觉得这是很矛盾，这是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人的观念里面，你做领袖就是被人服侍的人，你服侍人的就不是领袖。但是主耶稣讲的是属灵的观念，是一个基督徒在属灵侍奉中必须走的路。这条路是什么路？这条路是谦卑的路，而不是一个骄横霸气的路，是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的路。我们服侍主的人，或是装备自己要服侍主的人，都应该看准这条谦卑的路，也是蒙上帝赐福的途径。 历代以来许多被上帝所用的人，上帝所用的儿女，他们都是如此跟从主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活？当然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就成为很好的榜样。那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我相信对这些忠心的谦卑的服侍人的那些主的仆人，我想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主耶稣洗门徒的脚这回事，就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以实际的谦卑行动来纠正门徒们争论谁为大的这种不正确的那种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所做的跟世人的权力模式是完全不相同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圣经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是到底什么有的翻译本翻作极点，就是主耶稣爱他们到底，主耶稣是爱他们到极点，或者说主耶稣爱他们到极处。主耶稣是极其爱他的门徒不是因为他要离开世界所以极其爱他们，而是什么？而是感叹了，我要离开世界了，我三年多与这些人在一起，教训他们，训练他们，直到如今，这些门徒的灵性啊、品格到底有没有什么成长，有什么突破吗？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成长，也没有什么突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被卖了，要被卖了，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是令人非常悲痛的这种场景里面，而且呢又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设立圣餐纪念他的这种非常神圣的场合的里面，就是在这种很悲痛很神圣的场合的里面，这些门徒竟然为着名分彼此的争论起来，这个很令人失望的事，就好像什么老爸快要死了，这儿子们在老爸的床前那里争财产，你想这个是何等悲痛的事。令我们感动的事情，主耶稣不是在临死之前好，你们既然争道，把他们痛骂一番，然后呢赶他们出去脱离师生关系。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是以极度的爱来爱他们，他就爱他们到底，就是极度的极其的爱来爱他们。要做什么？就给他们补课，教导他们怎么样补课，洗脚，就用洗脚来补课。而且呢约翰福音接下去还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圣灵来要帮助他们，主耶稣说不单圣灵来，主耶稣还告诉他们，我与你们有很密切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密切？那个密切到呢 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不但如此，主耶稣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不知道当时门徒的感受是什么，我想以后他们想起这件事真是百感交集，他们不能不佩服这位主，不能不爱这位主，这位主太伟大了。话说回来了，主耶稣基督的爱门徒以致他很谦卑，很乐意的为他们洗脚。我们不要以为洗脚是很容易做的事情，如果洗脚没有其他的意义，洗脚就是洗脚吧，那是不难应付的。但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洗脚是件很卑贱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当时那些奴隶、那些奴仆、奴隶制度之下的奴隶们的工作。我们知道当时的奴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他们是绝对卑贱的，他们是给主人做牛做马使用的，是主人的工具，差不多不是人来的，是工具来的。这些人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些人替人主洗脚，替主人洗脚是他们常做的。主耶稣替门徒洗脚，意思就是表达说，我做门徒的奴仆。主耶稣肯这样做，那是什么？那是他放下了他做老师的身份，他做老师的尊严。我们不要讲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单单讲说他放下老师的身份、老师的尊严。那这个身份、这个尊严在学生当中原本是高贵的，但是他却为门徒洗脚，做奴仆，做他们的奴仆，做奴仆的那一份工作。他爱门徒，那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他爱门徒，为他们洗脚，是表示说他真的为他们放下了一切，放下了一切。其实他爱我们也是这样，放下了一切。论智慧、论才干、论本领，主耶稣就是在别人之上，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在当日的社会里面，一个有圣经知识的人是备受大家重视的。耶稣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连祭司和文士们都感觉到很惊讶，他竟然有这么深度的这个圣经知识。换句话说，他在少年的时候他已经锋芒毕露了，30岁出来，他无论是讲话、他教导、他施行神迹奇事，都蛮有智慧、蛮有能力、蛮有权柄。但是你发现他现在为门徒洗脚这一件事，把世人所夸耀的、所表现的一切伟大的地方全部放下了，甚至连自己神圣的自尊也在洗脚这种卑贱的事工里面全部消失掉。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洗脚完了，主耶稣便教训门徒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13章14节，主耶稣啊，他是老师，老师上街给门徒洗脚，门徒就更应该彼此洗脚。耶稣就这样教导他们，他这样做乃是要给他们一个榜样，以致他们能把主的 教导铭刻在心，而且能够实践出来。主耶稣是不是真的要他们彼此洗脚吗？不是，主耶稣的教导是要他们谦卑，彼此服侍，要他们实践谦卑彼此服侍的功课，不是要他们增大，不是要他们彼此洗脚。所以那个真正的意思呢，是要谦卑。那同时他这样做也要告诉他们，你们增大是不对的，你彼此增大是一个罪。所以当主的门徒彼此增大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增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主耶稣洗脚的事情了。今天在中东的国家已经没有洗脚这种风俗了，不过在某一些教会里面，在圣餐的主日，有一些教会有一杯水啊，象征式的为某一些人洗脚。我过去到卓赫去讲道，我听说在这个斯古莱那里有一个教会就曾经这样做，后来有没有做我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做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主耶稣这样子做并不是叫我们照做他的样子来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缺乏了那种奴隶的那种意义。换句话说，你洗脚你没有当时的那种奴隶的那种内容的话，你根本就不像。老实说我们也不太能够了解这件事情。那今天在新加坡的一些女佣，如果主人虐待的话不是邻居投告，或是这个佣人可能就去投告了，他们就越来越聪明，所以到最后虐待的人就有机会上报，让大家认识他庐山真面目。很不好意思我就说哇，这些女佣也是很可怜到哪里给人家虐待。其实在耶稣的时代，那些奴仆比女佣是更惨的了，那不是人来的，那是工具来的，要打要杀，没有法律保障的，你知道吗？他是主人他就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事情耶稣那样做，你就发现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件事情。我过去全时间侍奉的教会里面英文部有一个长老，他带领一个小组，这个人受灵恩派的影响，所以灵恩派很多东西他搬来的，讲方言他照讲他也叫他的组员就讲方言。那灵恩派推行的40天禁食祷告他也是行40天禁食祷告，40天禁食祷告不会死吗？他们当然不会死，因为他们呢喝鸡精吃补液体不是单单喝水，喝水也是不会死他还吃补品，所以40天很快就过去。那么他们也学烦恼新加坡爱新加坡那一个组织，他们也参加叫他的组员烦恼巴西的他的组员有学生，他的烦恼学校一直烦恼学校一直祷告，你知道耶利哥吗？烦恼耶利哥就倒下来，你知道吗？他烦恼你为了 啊，那个八十亿烦恼，他们就是去烦恼，啊，那是爱新加坡，烦恼新加坡。后来政府警告不可以，啊，后来没有烦恼了，那他们也烦恼了，烦恼八十亿了，啊，我这个长老哈，啊，就这样很热心狂热。后来他读圣经，他读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哇，他觉得这个很新鲜。结果他们小组查经之后，他就倒一盆水，就拿面巾，然后就来跟他的主人洗脚，然后就鼓励他们彼此洗脚。哇，主人觉得哇，这个很新鲜，很特别，我们很受感动，我的长老跟我洗脚，从来没有的。他哇，大家很快乐，彼此鼓励，好像灵性立刻高起来了，啊，很高兴。后来呢，他们见到弟兄姐妹就说，哎，我要跟你洗脚，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就给他洗脚。我这个长老就跟我说，牧师，我要跟你洗脚。我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跟我洗脚。他说为什么你不给我洗脚？很多人洗脚灵性就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鼓励，我彼此相爱，要彼此洗脚。我说不可以，我不可以给你洗脚。他说为什么这样子？我说如果你有一天你读圣经读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你要赏识一下钉十字架的味道，然后呢你就告诉我，哈哈，我跟你钉十字架，我就惨了，你知道吗？你是这样子用圣经的，我说你这个不对的，啊，你是异端邪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很不高兴。老师说他们这样子做，所谓四十天禁食祷告，所谓烦恼祷告，啊，所谓洗脚，讲到最后坦白说，那是表示什么？那是满足自己，那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那是高举自己，啊，本来洗脚是叫人谦卑，结果呢你洗脚是叫你骄傲，因为你肯跟人家洗脚。那四十天禁食祷告，本来灵性高，到最后你说我的四十天禁食祷告你哪里有，你的灵性哪里有，啊，我比你厉害，所以还是高举自己，那是假谦卑真骄傲。我们不是坚持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特殊的做法我们去做，我们不会坚持这些风俗习惯，我们要的是什么？是意义。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是表达一个谦卑服侍的精神，服侍的实际，谦卑的实际，那是表示说我们有机会，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是啊，履历，我们的尊严，我们肯除卑贱，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世人，乐意做众人的仆人。我想耶稣是教导这个。那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发现基督教的教会差不多都是中产阶级的教会，或是很多教会是大，里面很多有钱的人驾很漂亮的汽车。上帝实在是祝福，但是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下来服侍其他的人，啊，以你的资历，以你的财富，以你的才干，这些甚至把你的尊严都丢下来了，服侍这些贫苦的有需要的人。我想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东西，主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今天的时代也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我想我们都是中上以上知识分子，我们是可以下来。你要教会增长，必须这样走，不然这个教会会让人家怕，我进去个个不热。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求主施恩给我们，他为门徒洗脚，那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基层，在这地下的人啊，或是有需要的人，我们能不能够以服侍人为光荣？我们请一金长老带 为我们祷告。
赞美你，主赐你拣选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就恳求着主也一样的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来着遵照着主你自己国度里面的原则。主，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在主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凡事要伟大，都是那愿意要来着服侍人的。我们就恳求着主教导我们，够心存谦卑，愿意服侍人，正如服侍我们主一般。我们更是恳求的主常常能够来着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更强，也愿意来着服侍人。恳求主你能够来着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更是能够来着兼顾这个教会，能够帮助这个教会，好让这个教会也确实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服侍我们周围身边的人。求主你赐给我们愿做的心，愿服从你的心，好让我们真是主你自己的好。愿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